国宝一百，件件精彩。今天是国宝一百的最后一期，我们已经讲了99件国宝故事，这第100件国宝作为压轴出场，乃是大名鼎鼎的《清明上河图》。如今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可称为超级大都市，比如伦敦呢、纽约、东京，还有中国的北上广深，都被联合国评为超级大都市。纵观历史，人类文明史上出现的第一个超级大都市是近2000年前的古罗马城，那时候城市人口最多过百万。到了12世纪初，神秘的东方也诞生了一个超级大都市，那便是大宋的东京汴梁城。今天我们通过一幅国宝级的画件《清明上河图》来了解当时这座大都市的繁荣景象。《清明上河图》我们都知道是个国宝，今存北京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只要一拿出来展览，参观的队伍就立刻排成长龙，毕竟是国宝嘛，谁都想一睹风采。《清明上河图》出自北宋画家张择端之手，关于张择端的身世是个千古谜题，生卒年都不详，我们只能通过画卷上仅有的85字的题跋来了解他。这题跋是金人张柱用行楷在卷后写的。张柱的题跋是关于张择端身世最早的记载，也是世上唯一的记载。这跋文呢，大致是说张择端呢是东吴人，即今天山东的诸城人，任翰林院代诏，代诏是个官职，待天子命也，也就是随时听候皇帝的诏令。张择端擅长界画，那什么是界画呢？界画是传统绘画中的一个品种，界画都跟建筑有关，特征是画面中建筑占据主要的视觉点。由于建筑本身的结构所致，所以在绘画时必须做到横平竖直，采用直线表达。画家用毛笔画起来比较麻烦，不容易画直，所以必须借用介尺，这种画就叫介画。但凡一到用了介尺啊，这画就可以叫介画了。由于画家动用介尺，因此介画最初不被重视，介画画家往往低人一等，感觉是匠人画的，不如文人画。虽然《清明上河图》被定为界画，但动用界尺的地方并不多。张柱还说，张择端喜欢画车船、桥路、驾轻就熟。张择端的代表作有什么呢？有《西湖征标图》和《清明上河图》。《西湖征标图》到现在都没有遇到，要是哪天找到了，那就是另一件超级国宝。这里提到的翰林，是指宋徽宗赵佶办的翰林书画院，也叫宣和画院。宣和是徽宗的年号，在这里当差可真不容易，一旦进入该系统都是吃俸禄的。当时谁要想进入这个画院十分困难，比现在的美术高考生要难得多得多。除了要参加十分严苛的考试之外，还必须通过皇帝亲自出题监考这一环节，所以能进入宣和画院的肯定不是一般人。在北宋，张择端与主流画风不同，那时候以徽宗为代表的人物花鸟山水画最受欢迎，而《清明上河图》属于风俗画，这种市井的画并不多见，其画作更加强调细节和真实性，人物和场景都是等比例出现的，可以说非常严谨。然而风俗画在传统观念中也低人一等。清明上河图是一幅长达5米多的画卷，叫做手卷。手卷是一种常见的中国书画的装裱形式，别的形式还有挂轴、册页等等。在中国画里，手卷的表达方式是推进的，这种方法非常独特。 首先在表现一个故事或场景的时候，常用的推进方法有几种。第一种是中间没有间隔的，如《清明上河图》《康熙南巡图》《姑苏繁华图》，都是一种完整的表达。第二种呢，是故事有推进的，但中间变换场景，有间隔，比如我们讲过的《韩熙载夜宴图》《女史箴图》。第三种呢，是题材一致，话与话之间没有关联，独立存在，比如五马图、五牛图，是单独的五个图装裱在一起的，还比如有八花图，八种花卉形态各异，合之成为整体。那么手卷有什么特点呢？手卷打开的方式是由右向左慢慢的展开，所以你看《清明上河图》一起头就是郊外，然后往城市的中心推进，最后又出了城，它就是这么个路子。手卷这种欣赏习惯最适合用于《清明上河图》这类作品，非常的连贯。这种绘画展开的方式跟西方完全不同，西方人看卷轴地图呢，是从中间往两边展开，我们是从右侧推向左侧，中国人讲究循序渐进。之前我们说过，假如把《韩熙载夜宴图》比作一部新闻纪录片，它记录了一个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那么《清明上河图》呢，则是一部反映市井生活的电视剧，上面光人物就有千余人，统计都不一样，往少的说也有800多，往多的说有1000多，反正你满眼望去，这画卷上全是各色人等干着不同的事儿。那这幅《清明上河图》画的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大家想着都应该跟清明节有关，清明上河嘛，自然就想到清明节那天连上坟带上河，那为什么不叫《清明上坟图》呢？关于清明节最有名的一首诗是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我们再看看清明上河图，没下雨，行人也没断魂状，倒是很热闹，酒家处处有，不用去杏花村。有人认为它是夏末秋初，因为上面画着的驴驮着炭，之所以有驴驮炭的情节，就说明人们准备用木炭来取暖，这表明天快凉了，准备过冬。另外篱笆上接着茄子，茄子我们都知道，夏天的茄子嫩着还好吃，到秋天就有点老了，不好吃。再有就是画上有很多拿扇子的人，这春天谁拿扇子呀？一般都是夏秋之际才拿扇子，上面又有西瓜呀、草帽啊、竹笠呀，还有人赤着胳膊光着身子，满大街都是酒楼，有的酒楼上挂着酒旗，有的店铺招牌上写着新酒到了。古人什么时候开始卖新酒呢？中秋前后，粮食丰收，新酿的米酒到了，招牌上还写着口属饮子等，意思是说天气燥热口干，我要喝饮料。所以很多细节都表明这幅画画的不是春天，是夏秋之际，故而《清明上河图》中的清明二字就比较费解了。有学者认为这个清明说的不是节日，而是时代的状态，是指当时的太平盛世，正值清明，恭逢其盛，是这么一个状态。据说北宋张择端花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这幅长卷，大概处在北宋发展的最好时期，国泰民安。但后面的事我们都知道了，北宋末年居安未思危，徽宗把江山给丢了。如果问《清明上河图》中的上河当什么讲，现在有人解释说河是开封的汴梁河，有人认为上河是方位，这条河居城市之北，北为上的概念是现代的，古代都是以南为上，这上河也可以当作上级市讲，清明上级图，这听着就容易听懂。因为我们今天说你上哪儿去啊，这我上哪儿去啊， 不就是去哪儿的意思吗？这下就比较好解释了。正逢清明盛世的时候，我去那条大河，河道两边的街道很热闹，去赶集。那条大河我们都看得见，张择端画了一个著名的桥梁，拱形的，叫做虹桥，非常漂亮。这幅长卷就是以这座虹桥为中心展开的，桥上布满了人，还有栈道经营的各种商铺，桥下还有条大船要打这儿经过。由于桅杆没及时放下，眼看着就要撞上桥了，船上的人神色紧张，水手们都慌里慌张地拉桅杆，桥上的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几乎都围过来看，还有帮忙指挥的，可见中国人自古就爱凑热闹。城里面这么热闹，城外面则比较清静，构图和情节安排上疏密有序，有图有次，足以说明画家的功力非常的深厚。这里面的细节刻画太细腻了，画家怎么表现所有的细节呢？他用白描的技法，白描就是拿很细的毛笔一点点勾，那细到什么程度呢？比如上面画的有赵太成家的药铺兼诊所，这家药铺里面柜台上摆着一副15档的算盘，连每颗蒜珠都给你画出来了。从这儿，数学家可以知道中国人的计算器啊，就这算盘那会儿就已经很普及了。西方的算盘普及是在13世纪从法国开始的。这家药铺左招牌写着太医出丸，医肠胃药，右招牌写着治酒所伤，真方吉祥丸。可见这家是退了休的御医所开，太医嘛，主治肠胃病。前面我们不是说酒楼特别多吗？酒楼多，酒鬼就多，自然得肠胃病的人就多。药铺里来看病的是两位妇女啊，其中有一位正抱着小孩坐着，可见儿科也在药铺经营的范围之内。我们这档节目叫国宝一百，听我一个人跟你嘚不嘚的聊国宝故事，这跟说书似的。这幅画里也有说书艺人，就站在孙杨店的前面，卖羊肉的掌柜的姓孙，那位大胡子艺人在说书，一群街头百姓听得入神，把他团团围住。宋朝说书题材颇多，讲史、讲经、讲公案、讲志怪，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一种娱乐方式。这幅画的流传经过，根据题跋、藏印以及各种书本记载，可以知道最初藏于宣和的御府，原先还有宋徽宗召集的瘦金体的题签，正是清明上河图五字，同时加盖了双龙小印，到明代中叶它还在，以后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徽宗的题签和双龙小印都被裁去了。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画卷流传太久，开头部分坏掉了，后人重新装裱的时候看这块也没法修了，干脆就给裁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人故意把徽宗的字和章裁下来，因为徽宗的瘦金体很值钱，再把它贴到别的作品里去。甚至可以再大胆一点猜测，这五个字当时就是一幅书法作品，能卖出个好价钱，这种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后来靖康之耻大家都知道了，徽宗跟他的儿子清宗，还有后妃、公主、宗室、大臣3000余人，以及各种文玩珍宝、书画典籍，甚至能工巧匠，全部被掳掠而走。清明上河图在此次掠夺之内，反正就是跟着金军出宫了，流散民间。这是清明上河图的第一次出宫。北宋灭亡后留下的汉族移民中，有几位很有幸能展示此图，他们分别是张柱、张公耀、利权、王建和张世基等人。当这些人从此图上看到昔日的繁华金城瓦砾，感慨万千，题诗已咏，都留在了卷尾。这些题诗只表明他们都看过，却不一定都收藏过。蒙古人灭掉大金，建立元朝， 蒙古统治者可不是吃素的，满世界搜刮宝贝。这么一来，清明上河图第二次进入宫廷，为皇家所有。到了元代后期的至正年间，这幅画又出事了。要不怎么说气数将尽就容易出乱子呢？当时宫里有个装裱匠看准了他，奉旨重新装裱这幅画卷的时候，使了个调包计，用一幅摹本把真本偷换出宫，悄悄地卖给了某个贵官。这官员后来呢，被派到河北正定驻守，负责替他保管这幅画的人呢，又偷偷地把他卖给了杭州人陈某。陈某保存了数年，谁知家道中落，只得变卖家中财宝。更要命的是，他得知那位贵官啊快要从正定回来了，所以急需找到遗买主把这烫手的名画转出去。恰好当时有一位官员收藏家叫杨准，他是吴承的弟子，就在北京城。这杨准呢人品好啊，又多钱啊，好收藏，尤其喜好名人字画，圈内自然有人把这消息透露给他。杨准知道后，马上以重金购得《清明上河图》。杨准得到《清明上河图》呢，是在元至正十一年，即1351年。不久，他就调离北京，回到江西老家，《清明上河图》呢，也就随着他到了南方。得到了这一作品，他喜不自禁。第二年，在家乡，他就把怎么得来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记录在卷后。清明上河图第二次从皇宫偷盗出来的细节就这样清晰明确地被记录了下来。同年秋天，杨准找到了刘翰，刘翰是个行家，找他既可以鉴定真伪，又可以满足杨准的虚荣心。刘翰看过以后完全折服于张择端的画工，他在杨准之后也写了一个跋，称这一作品为稀世玩，要杨氏子孙永远珍惜。可是仅隔了12年，即元至正25年，清明上河图已经到了径山的周氏家里了。究竟是杨准自己卖掉的，还是在他死后子孙卖掉的，就不得而知了。关于这个径山周氏没有多提，只是出现在另一段跋文中。这段跋文是元末明初李琦写的，这个李琦是元惠宗元统元年的榜眼，此人很关键。这里按下李琦不表，我们接着往下说。到了明代，掀起了一股收藏热，其中书画市场最为兴盛，清明上河图几经辗转藏在了大理卿朱文征家。这大理卿相当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其后转入徐溥手中。徐溥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后来做到了内阁大臣。在徐溥临终前，叫来自己的孙子徐文灿，孙子很高兴，认为爷爷要把名画传给自己，哪知道爷爷叫自己来是要把《清明上河图》送到李东阳府上去。这李东阳可是内阁首辅，相当于总理一级的。李东阳曾经在朱文征家看过这画，发现上面还有自己的祖爷爷李琦的遗墨，就是前面提到的元末榜眼李琦，爱得不行，于是写了一段题跋。等到正德十年，这画居然到了自己手中，更是激动不已，再次写下了长篇跋文。虽说这画到了李东阳手里，可是李东阳也得走啊，他活不过这画。后来这画就到了陆完手里，明嘉靖三年，即1524年，陆完在图后也写了题跋。这陆完是苏州人，成化年间进士，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名重一时。由于接受宁王朱宸濠的巨额贿赂，为他在朝廷说话，后来宁王之乱，陆完因此受到牵连。陆家衰败后，陆完的儿子将清明上河图卖给了礼部尚书顾鼎臣， 这画在顾鼎臣家也没搁多久，结果落到了严嵩、严世蕃父子手里去了。关于如何从陆家到的严家，期间演绎出许多曲折离奇的故事，真真假假，我这么一说，你们就这么一听。故事从陆完死后的继续，《清明上河图》一直由陆夫人亲自保管。夫人把这画缝在绣花枕头里，谁也不知道。夫人有一外甥姓王，擅长绘画，而且很乖巧，会说话，很会讨夫人的欢心。这个王生呢，就活动心眼，每次趁夫人高兴的时候呢，就提出来说能不能让我看一眼。几次三番以后，夫人就被他说动了。可这夫人呢也很警惕，不准王生携带笔砚，只能坐在小阁中静静观赏，不许有其他人在场。这样王生往来两三个月，借看了十好几次，每次都把构图布局记在脑子里，回去以后呢再凭着记忆偷偷画下来。这王生呢真是神童啊，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同时还有一位官爷啊，叫王叔。王叔是兵部右侍郎、右都御史，出任过山东、浙江等地的巡抚，还当过蓟辽总督。这官已经很大了，但他还不知足，他还想巴结这严嵩，于是出高价悬赏寻觅《清明上河图》，想买过来送给严嵩。这王生知道后呢，就拿自己临摹的本呢卖给了这王叔，获利800两银子。这王叔呢根本不懂，不知道这是一个赝本，就拿去献给了严嵩。严嵩获此重宝十分高兴啊，一看这幅画呢有点旧了，就是拿回去重装一下吧。这张假画就到了严嵩家里一位姓汤的裱画师手上。这位裱画师识货呀，他一眼就看出了破绽，知道这是个赝品，但他没有跑去告诉严嵩，而是跑到王叔那里索贿。他说，您这画值多少钱我可不管，您只要给我40两银子，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这王叔呢太抠门，他没理会啊，他不理他。这汤姓裱画师呢就怀恨在心，回去以后便把这做旧的颜色冲洗干净，将新画露了出来。这使严嵩大为难堪，严嵩认为王叔是有意欺骗戏弄自己，仇恨的种子就此埋下。后来加上其他种种关系，促使王叔最后惨遭斩首之祸。王生呢也因为这件事受到牵连，最终饿死在监狱里。这个故事出自名人李日华的《渭水轩日记》，李日华也是听说的，真假谁也闹不清楚。后来清人啊，故宫谢呢又写了另外一个版本，更为曲折离奇，记录在他的《萧夏闲记》里。简短来说，王叔家里藏有真本《清明上河图》，严嵩的儿子严世蕃知道后呢强行索要，定好了哪天必须把画送到严府。王叔只答应了下来，但极不情愿，就悄悄地请了位高手临摹了复制了一本，到了约定好的日子就将伪本献给了严世蕃。当天严世蕃呢身边有位姓汤的裱画师，看画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说这画是假的，当场戳穿。这个汤姓的裱画师说起来有点忘恩负义，因为王叔对他有知遇之恩，他能在严世蕃身边做事也是王叔引荐的。严世蕃听后很恼火，汤姓裱画师可能想再表现一下，谁知弄巧成拙，因此受到了严世蕃的鄙视，直接被赶出了严家。而王叔那边事情败露，最后也落得被严氏父子弹劾加害的下场。这故事无论哪个版本，都说明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就是王叔怎么斗也斗不过严嵩。严氏家族没落以后，《清明上河图》就到了东厂大太监冯宝手里。至于怎么到他手里的，我们来看冯宝自己写的跋文，首句就说：“于世域之狭，长阅图籍， 见宋时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这意思是说啊，太监冯保在伺候皇上的闲暇之余啊，阅览图书，见到过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说明清明上河图确实收录于明朝内宫，并入过皇帝的眼。那这件名画怎么到他手里呢？如果是皇帝的赏赐，他怎么能只字不提呢？所以有人就怀疑是他偷出来的。我们看一下冯保的身世。冯保是深州人，今天河北莘县人，当过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太监。万历即位仅十岁啊。冯保假传遗诏，说是阁臣与司礼监同受顾命，意思是大臣和太监共同来辅佐年幼的皇帝。之后冯保把司礼监、东厂都揽了过来，兼总内外大权，势力越来越大，成为了太监总管。那冯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权力？在宫内他所依仗的是李太后，宫外结交的是首辅张居正。张居正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需要依靠冯保的力量。一直到万历皇帝掌大亲政，李太后不干预朝政，张居正也死了，冯保才失去依靠，被万历放逐到南京，最后病死在那里。冯保给清明上河图写题跋的那一年，万历皇帝才16岁，尚未亲政，正是冯保权力膨胀最大时期，他完全具备作案条件。另外冯保写的一笔好字，清明上河图上冯保写的题跋字迹非常漂亮。由此种种，很多研究者推测清明上河图是冯保从宫中顺出去的，这就是清明上河图第三次出宫。清明上河图在冯保手里待了多久已无从考证了，但有一点可以证明，查抄冯保家产时并没有这幅画，因为他再也没有进入明代的宫廷。很可能在冯保查抄之前，很可能在冯保抄家之前就已经秘密脱手了，再不然就是藏到别处没被查抄出来。自冯保以后一直到乾隆年间，这200余年中究竟几易其主，倒手多少次，无人知晓。也正是这一段时间内，社会上的伪本清明上河图广为流行。目前世界各地所藏的这类伪品，仿得太次的就不提了，仿得好的就不下几十卷，比如仇英也仿过啊。台北故宫藏的就是仇英的仿本。说到仿本，我告诉你们，我还买过一卷呢。清明上河图在清代的第一个收藏者叫陆费池，安徽桐乡人，乾隆时的一个进士，但没有说他是从哪儿得到的。接着就是毕沅的收藏。毕沅是江苏太仓人，乾隆25年的进士，官至湖广总督。他学问特大，尤其喜好金石书画，家藏很丰富。清明上河图大概是从陆费池那里得到的。收到这幅古画，毕沅喜不自胜，和他的弟弟毕龙一起欣赏，所以画后有毕龙审定的印记。毕氏兄弟将这件国宝在手里攥了一辈子。在嘉庆朝石渠宝笈三篇中有这样的记载，毕沅在任湖广总督时花重金购得清明上河图，死后与和珅一起被追责，家产没收，清明上河图顺理成章又回了宫廷。可惜啊，喜欢书画的乾隆老爷子一辈子都被蒙在鼓里，没有亲眼一睹清明上河图。这幅画经过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最后到宣统溥仪这儿，估计您也猜到了，没错，这幅画就被溥仪带到了东北，这是他第四次出宫。清明上河图历经宋、元、明、清四进四出，这幅曲折身世的名画 直到了1948年，东北解放以后，又一次幸免于难，先存放在东北博物馆，后来被拨交给故宫博物院。清明上河图与我们常见的中国绘画有所不同，它所表现的山川树木、村落城镇、店铺商摊、城门桥梁，以及家禽牲畜，还有贩夫走卒，都在一种人为设置的社会形态之中。这个形态的时间节点是北宋晚期，地点选择在北宋东京的汴梁，它真实的记录或约反映了北宋的社会风貌，继而解释了当时的政治形态。中国画有个天生的弱点，由于历史原因不愿意承担社会责任，这与西画不同。你去西方博物馆看画，两大主题是西画的重头戏，即宗教与战争。宗教与战争是政治形态的最高表现形式，宗教为日常生活中的精神追求，战争是政治冲突的结果。而中国传统绘画中鲜见甚至不见这类绘画，我们表现的多是个人的感受，高山流水、柳浪松涛、灵毛走兽、花鸟鱼虫。画家强调自我，所以我们常说寄情于山水或花草，而张择端不然，他把北宋时期百姓的喜怒与哀乐、富有与贫穷、悠闲与劳作都化于一长卷之上，虽人与人有天壤之别，但却都处在一派政治祥和之中，故曰清明上河图。这种表达也是一种政治形态的表达，物阜民丰、安居乐业乃是千百年来不分民族、不分朝代、不分国度共同的目标。我们多么怀念清明上河图那个时代呀！我们感叹中华民族在1000年前就有如此繁华的景色，就有如此安逸的生活。这件国宝历尽千难万险，最终被国家所藏，让我们1000年后的人能够看到自己的过去，还能够畅想未来。感谢画家张择端，费神十年写尽人间美景，道出政治清明。唯有政治清明，方能天下太平，天下太平，万物安宁。这是国宝100的最后一篇了，100个国宝故事只是中华文明的沧海一粟。实际上在漫长的文明推进的路途中，国宝比比皆是，处处都有，留给我们的从某种角度上说是一种幸运，我们应该珍惜这种幸运，因为多数的国宝都淹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阴阳割昏晓，国宝情未了。